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最好状态就是荣于法弘化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习得大法后我历经严重的病业磨难，正实法中也遇到过来自旧宇宙因素安排的邪恶迫害，其过程人世间看似险象环生，步步艰难，但是对在法中正念正行正悟的弟子来说，不过是随师回归路上的一个过程而已。我很小没懂事的时候，就知道未来世间全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最重要的是如何逃出此大劫。修炼后以正悟是师尊，在我来世前已在元神空间打上烙印，免得转生后忘记回家的路，在此叩谢师尊慈悲救度弟子。我在修炼过程中，师尊几次把我打到见悟层次，一次比一次美妙殊胜，入定时间越来越短。后来这个空间的时间一瞬间就可进入另外空间，在与同修一同助师正法中，能起到一定的抑制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我在修炼境界中冲出三界后，在师尊的加持下看到过庞大的银河系，回到过自己曾经的天国世界，看到过圣洁美好的法轮世界，不断向上突破中到达过由真善人组成的特殊的空间，再后来师尊挥手间把我放到了新宇宙之中，变成了伟大法中的正的因素物质，境界中无以言表的庄严玄奥，也证实了大法广度众生成就生命未来的功效事实。我在修炼中看到否定排除旧宇宙因素的最好状态就是荣于法弘化法，我在法中悟到旧宇宙因素的安排是可以否定和修过去的。我有一次去看一位老同修，刚动身就看到这位同修身边有外魔干扰，我在定睛看到经常跟这个同修在一起的另两个同修，他们都在旧宇宙势力的安排中修炼，没有冲破他们的安排的层次范围。这几位同修这些年来经常被邪恶干扰迫害，虽然他们坚定地闯过了一次次的迫害，但是没有在法中悟道，没有真正懂得如何在法中提高上来，彻底地否定旧宇宙因素的安排。平时表现在比如不太注意手机安全，做事心强，人中情的因素较重，对修炼的严肃性法理不清等。我在法的境界中看到旧势力是有一定层次的生命，每个大法弟子根据自身的情况被旧势力安排的空间范围也不同，很坚定的同修他在一定状态下会突破旧势力的安排，随着他在法中同化法荣于法不断地向上突破层次空间，稳定在一定果位后，就真正地走出了旧势力的安排，就能真正地在法中随伟大师尊回归新宇宙了。师尊在红音五度中说，念慈行善换胎骨，对我境界提升很大，我在法中悟道，苍宇中伟大的生命是不会有不善的念头的，大法弟子的心善来源大， 但是在人世间保持任何念头打出去都能展现法中的纯善纯美，这就需要我们同修每时每刻看护好自身的修炼状态，不断地在法中修自己，向内找自己了。从师尊的法中得知，善和慈悲会让我们走过磨难。记得有一次邪恶几次跟踪我，在半夜1:30敲我的房门，我在屋内问谁呀，他们说是派出所的。我当时正在学法没睡，在伟大的师尊加持下，我没有产生怕的念头，反倒是心头一喜，想该来的果然来了，我可以救你们了。我想到这儿，一步跳下床，一把把门打开说，你们不来我还要找你们呢，都进来吧。三个警察进门就对我说，他们很佩服我的坦荡。我说古代人能做到君子坦荡荡，我们更能做得到。结果他们进来什么也没敢动也没翻，聊了十几分钟礼貌地走了。过后悟道，只有按照法的标准修，才会在住师正法中展示法的超常美好。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有一次我在洗脑班营救同修，邪恶认定我是大法弟子，十几个人围住我，610的头目问我，法轮大法是正的还是邪的？在师尊的加持下，我瞬间入定了，然后突然直视他反问，你说法轮大法是正的还是邪的？他一下懵了，嘴里喃喃地说，那不是正的吗？结果他说完这话，像被人扇了个耳光，一下蹲在地上。在那种情况下，我对他说，我知道法轮大法是正的还是邪的，我就是不告诉你。旁边有个恶人说我威胁他们，他们要动手。这个610的头目突然站起来训斥那人说，胡说，他没威胁我们。这时有一个人打开大铁门说，你快走吧。我就不慌不忙地走出了大门，叩谢师尊加持弟子又一次走过磨难。这些年在法中修炼的过程，让我悟到大法无大难，师尊传给我们的法太大了，再大的难，只要我们堂堂正正在法中修，都会迎刃而解的。师尊在红鹦鹉脱尘中告诉我们，渡人渡己见脱尘。现阶段很多同修都感到正法进程很快，越到表面空间，各种干扰不同形式的出现，也是我们真的应该放下人的一切的时候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不生安逸心。师父在至台湾交流会中说，越到最后越精进，在不断的飞升中跟伟大的师尊回归真正的家园。个人悟境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夺命车祸起死回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日。2017年12月，我和刚开始修炼大法的三嫂还有司机小同修去看望一位亲戚。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在没有障碍和任何车辆的情况下，突然车向壕沟滑下去，司机急忙踩刹车，一着急踩油门上浪，车飞速地冲向壕沟，沟上面有许多水泥袋子，车子飞上去又落下来，这一起一落，我的脑袋就撞到挡风玻璃上，撞一下挡风玻璃碎一块，一共撞了4下，司机撞了1下， 这时听到三嫂在后面喊：“法轮大法好，李洪志师父救救我们，别让车翻啊。”三嫂学法才四五天，当时我在副驾驶的座位上，车子在沟里跑了将近20米，直接奔前面的电线杆去了。我当时脑袋一片空白，又出来一个影像，看见电线杆过来把我脑袋一劈两半，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听三嫂说车停了，她先下车又把小司机拽下来，他俩把凳子卸下来才把我拽出去，一摸我没气儿了。三嫂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师父快救救您的弟子。”他们做的这些当时我全然不知，那时我的元神走了，看见有三波人被人赶着走，我在第二波，回头瞅瞅赶我们的人像牛头马面，非常丑陋，拽我们快点走，并说要赶时间。我说你别拽我，他们说不快走时间就不赶趟了。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喊：“法轮大法好，师父快救救您的弟子。”我随口也跟着念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念完脑袋有点清晰，想想啊，我还有师父啊。他们推我快点走，我说我自己会走。这时我听到法轮大法好，师父快救救您的弟子的声音越来越大，我的脑子更清醒了啊，我有师父呢，我还是大法弟子，我家人在叫我呢，我得回去，用力一甩他们就没了。后面那帮又上来推我，并说时间快到了，再往前走，一看前面是悬崖，第一波已经不见了，我想不能往前走了，再走就摔死了。我用手一甩，那帮人就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开始往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那地方走，这路上立陡石崖的，非常难走。我爬上最后一个山坡，啊，快到家了。一高兴，我这边也醒过来了。这爬山爬的，把我累得满头大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一摸那汗都焦黏的，满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没有好地方。我在他俩的喊声中醒过来了，我问他俩：“车怎么在这儿？挡风玻璃怎么还有花呢？”他俩吓得以为把我撞傻了。小司机给另一个司机打电话，那司机没在当地，没时间，就让把车撞的样子发过去。一听说前面是我，当时心就凉了，看这样子人指定完了。小司机又让我给某某司机打电话，某某是谁我不认识，其实我和那个司机同修很熟的，可是当时就想不起来。他们来车把我送到家，这时我有点明白了，心想车掉沟里是不是哪没做好呢，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进屋又感觉脖子不敢动了，还挺疼的，一摸脖子有块骨头支出来了，原来锁脖骨骨折了。这样也不行啊，出去怎么能正实法呀，我求师父帮我把它弄进去，就两手按住脖子一蹦，就听咔嚓一声，骨头就进去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激。我的头和身上肿了好几天，脑袋里被撞的全是紫药水颜色，丈夫平时都不让我做饭，可第二天他让我做饭，拎煤烧锅炉，啥活都让我干，还骂了我好几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我们讲了，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也不和他计较，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心想这不也是修心提高的好机会吗？我和师父说，师父呀，我咋这么大难呢？得法时我得了乳腺癌晚期，得法修炼已经好了，是我欠的命我还，但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太多，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弟子都不知死过多少次了，弟子唯有精进才能报师恩。 过了几天，三嫂把丈夫找去，问他有没有领我去医院检查，不知脑袋骨碎了没有。丈夫回来一看，我脑袋身上全是紫药水的颜色，这才问我撞哪里了。我告诉他撞挡风玻璃上了，撞了四下，那么厚的玻璃都撞出花了，锁骨也骨折了，是师傅保护了我。那个电线杆贴我脑门上，再往下一点，我的脑袋就碎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丈夫和家人本来就非常相信大法，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几天后，我和同修把车拉到市里修，修车师傅看看这挡风玻璃说，这人准完了。同修说，啥事没有，这人就在这儿呢。那修车师傅惊得目瞪口呆，这场车祸是师傅保护了我，把我从地狱的边缘救回来。师傅还不止一次救了我，我的生命是师傅给的，我一定要好好学法，做好三件事，跟师傅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使我融于法中》，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羽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4日。我们学法小组每天上午集体学法，下午分头去讲真相，可是小组每周有一天是安排背法，大家轮流背诵转法轮。因为背诵是我的弱项，所以每当他们背法那天，我就找点事儿干，躲避开。同修们都建议我背法，我思想徘徊斗争了几个月，也开始尝试着跟着他们的进度一起背。刚开始背的时候丢字落字挺多，同修们鼓励我后来者居上。看到同修无论年龄叫我大小都能流利准确地背诵下来，我就笨鸟先飞，多背反复背。别人一个小时能背下来的段落，我得要用四五个小时，但我严格要求自己要准确无误。我抓紧一切机会，讲真相回来路上，睡觉前，第二天睁开眼睛，我就开始一天的背诵。同修早来的晚走的，我都和同修互相背诵，这样坚持下来了。背法的过程确实是很苦很苦，但再吃苦，背下来的喜悦与欢愉也是无法言表的。努力成功后的胜利，只有亲历者才会感觉到。随着背法的深入和重复，现在一节一节的可以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逐渐的体悟到融于法中的美妙与殊胜。由于从小受邪党文化教育，骨子里也是后天形成的那种自命清高，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对某些人瞧不起，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当我背到转法轮第九讲根基一节时，师父说，也有的人根基很好，但是往往受我们现实社会现有那点知识的教育，特别是前些年绝对化的思想教育方法，使人的思想变得非常狭隘。我突然悟到，师父不就是在点化我吗？自己从小到大在常人社会这个环境中接受的邪党文化教育越多，反而对自己越有害，自己又有什么资本可以骄傲，可以瞧不起别人呢？说明自己浅薄，没有容量，没有承载与包容，人家比我修的不知道有多好呢，真为自己羞愧。再说后天形成的这些观念，它本来就不是我，我却把它当成了我，这不等于在求吗？所以它才牢牢地操纵着我，控制着我，这种观念才越来越顽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类固有的旧观念形成一套工作思维方法后，很难接受新的认识，真理出现了也不敢去接受它，本能的产生一种排斥。认识到这个法理后，感到浑身一震，真正从内心深处放下了这个东西后，身体当时就轻松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给弟子拿掉了那个根深蒂固的不好物质，现在看同修不但不烦了，还感到很亲切。
因为同修一部大法，都是师父的弟子，跟随师父正法走到今天，同修都很了不起，都值得敬佩。当被道转法轮第八讲采气一节时，师父举的第一个例子是给花浇水，植物显示出高兴，这是一种表面直观的高兴。第二个例子就深一步了，是植物能认出践踏它的人，并显示出害怕，说明植物有感官、有思维、有感情，能认识人。而第三个例子就更深一步了，要烧它的叶子时，只是一想，还没等烧呢，它那边就喊救命了，说明万物皆有灵，超感功能是存在的。背到这里我是震惊的，以前一遍一遍的通读时，觉得师父只是列举了几个例子，根本就没往心里去，现在才发现师父是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地撼动着破除着现在人的无神论观点和那些固执的现代观念。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意念一节中讲，特别是现在走入商品经济大潮以后，许多人的道德相当败坏，离宇宙真善忍的特性越来越远。在长安中，随着潮流走下来的人们是感觉不到人类道德败坏的程度的，所以有些人还觉得是好事。只有心性修炼上来的人回头一看，才能认识到人类的道德败坏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想来惭愧，如果不学大法，我们不也是这样的人吗？被后天的观念包围得死死的。如果不是师父把法理讲明，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洗净，循循善诱而又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这些，我们今天还会和常人一样在个人利益中争夺，恐怕连个好人都不是，甚至连植物都不如。六道轮回中的植物都能分清好坏，我们却陷在深深的泥潭里而不能自拔，多可怜呀，多可悲呀。在背法的过程中，我的正念越来越强，为了更多的众生能得救，同修们各显其能，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叫众生认同真善忍，认同大法。因为我们知道，众生只有认同大法才有未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绝不放弃。见到对方过来，我就马上走过去问，跟您说个事儿好不好？对方说可以。我说您喜欢看书吗？免费送你一本好书好不好？对方问，为什么免费赠送？我说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您看，阳光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亲情是免费的，雨水是免费的，只有救命的东西才是免费的。我要送您的东西是救命的，所以是免费的。很多人欣然接受，有时看完中国片再见面还要酒瓶，我知道他真的觉醒了。有的众生说，共产党的我不看，我专看法轮功的。我说对呀，只有法轮功能把共产邪党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更有一名明智的老先生低声风趣地对我耳语，通过我观察，共产主义就是最冠冕堂皇的一顶桂冠下面扣着的一泡狗屎。我对他高高的竖起了大拇指，高明高见。有一次在马路上讲真相，遇到一个人，真相也不听，书也不要，摆摆手就走了。过了几天去公园又遇到此人，我问他时，他说我们上次见过了，你都和我说了。我马上想起这个人，我说我给你书你也没要呀。他笑了。我又说，天下之大，芸芸众生，我们能在这么短时间两次相遇，说明你是相当有缘的人了，你就应该看这本书，你就应该得救了。他说那我就看看吧。我们谈了很多，并给他退了党团队，他高兴地接受了。一周以后我们又不期而遇，我们同时认出了对方，他也说我们太有缘了。我马上问，看过书了吗？他说看过了。我说觉得怎么样？他说你们法轮功真敢写，把中共那些丑事揭露得淋漓尽致。我说那就对了，中共坏事做尽，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 竟然活摘法轮功玄器官，这样的灭绝人性能不揭露他吗？他说，是呀，没想到，真是太震惊了。我真替他高兴，这个人终于明白真相，得救了。每天都能遇到这样良知尚存的人，我深深地感悟到，我只要带着诚心、真心、慈悲心去救人的时候，师父都会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不论春夏秋冬，不管严寒酷暑。每天坚持不懈地出去讲真相，走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见人就讲，争取不错过每一个人。两年来被法的过程中，当深层法理展现在眼前时，我知道自己又提升了。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到师父时刻就在我身边，我的一言一行一点点进步，师父和众神都历历在目。在被法的过程中，师父多次给我清理身体，有时一晚上要上几次厕所，可白天一点也不困，还一身轻。被法前我皮肤比较粗糙，比较黑，现在皮肤也细嫩了，变白了。师父由微观向表面在改变着我，谢谢师父。不管正法还有多长时间，我都惜时如金，不管未来圆满在什么位置，我都无求。今生听闻了大法，我愿意把真善忍的美好与祝福传递给众生。每天能够做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情，我感到无比幸福。因为千百年、亿万年的轮回，苦苦等待，不就是为了今天吗？个人所悟，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低与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30日。当我彻底看清了自己，认识到自己就是宇宙中一个极其渺小的微粒以后，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摆到所有人之下。走在街上，感觉心胸坦荡乐观，笑容自然挂在脸上，感觉就是开心。与从前相比，有一种超越的感觉，因为彻底摆低了自己，就从人世间的纷争中超越出来了，感到前所未有的身心轻松。再看红尘中的世人，纠结在名利情中，争争斗斗，又苦又累，害人害己，实在可怜。不能从人世间位置的高低去看待一个生命，也没有必要去争人世间的一时高低。比方说在项目配合中，你争来了高位置，让别人来配合你，你只是争来了人世间的高位置，却降低了自己修炼的境界，那不值得。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提高是在放弃后得到的，威德是在无私付出中建立的。你放不下自己，放不下私心，就得不到提高。带着抬高自己，证实自己的私心做事，就把很神圣的大法弟子证实法变成了为自己着想的私事了，当然也没有威德了。在大法弟子证实法中，什么样的人最了不起呢？真正的了不起不在于你在证实法配合当中处于多高的位置，而在于你能够放下自己，心甘情愿摆低自己去配合别人，为的是圆融大法，证实大法。最了不起的就是你拥有这颗完全无私的心。往往境界越高的人把自己摆得越低，境界越低的人越想摆高自己。傲慢是魔鬼的特点，共产邪灵和中共邪党的表现都是狂妄自大，无法无天，鼓吹无神论，战天斗地，搞阶级斗争，破坏伦理道德，加上进化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影响，把很多中国人都毒害成自私自大，攀比妒忌，争强好胜，出风头，讲排场，都想当人上人，不甘做人下人。
我在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时，有许多参加过师父传法班的同修都有这样的感觉，师父正直谦和，没有架子，既慈悲伟大又平易近人，跟其他气功师的表现完全不一样。别的气功师穿的都是名牌服装，出来进去都有人前呼后拥，坐着高级轿车，吃住都在高档酒店，而我们师父穿的是旧毛衣旧皮鞋，衣服脏了没有换洗的衣服，只能晚上洗，晾一晚上，第二天起早再穿。师父一般都住个体小旅店，去讲课时经常一个人徒步前往，吃的经常是方便面，有时到小吃摊上随便吃点。有一位学员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1994年末广州传法班期间，有一天中午，有些学员到一个小铺吃饭，师父也进来了，看见一个桌子上有几个碗里都是没吃完的面条，有半碗的一碗的，吃不完剩那儿走了。当时师父很和蔼地问两个正在这桌吃饭的学员，这是咱们学员剩的吗？手指着桌子。当这两个学员回答是时，师尊什么也没说，把所有的面条倒在一个大碗里，拿起桌上用过的筷子，吃完就走了。作为当时全国最有名的大气功师，师父吃学员的剩饭，可见师父把自己的位置摆得有多低。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要始终以一个谦卑的心态去面对同修与世人，把自己摆得低，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才是觉者境界。大法造就的生命是能够为捍卫宇宙真理，为了宇宙众生的得救，舍尽一切以致生命。以上为个人现阶段修炼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关中正念一定要坚如磐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3号。我过过两次较大的病业关，当时身体已经承受到了极限，在那种痛苦的关键时刻，我的体会是正念千万不能动摇，对师父对大法一定要坚信。第一次病业关的症状是胸闷，开始感觉就是喘气困难，难受，浑身无力。我以为是门窗严实，空气流动不好，就打开窗户，把头伸向窗外，大口的呼吸。可觉得喘气越来越困难，浑身无力，有点站不住，头也开始眩晕，胸部似有个东西在慢慢上升，越上升，我喘气越困难。当上升到脖子时，我已经到了极限，感觉自己要死了，身子无力要倒下，眼睛发花，好像马上要断气了，思想液也往出冒，该走了。那一刻，如果我稍有犹豫倒下了，恐怕再也不会活过来。关键时刻，我拼尽全力大喊，师父救我。喊完这句话后，再喊第二声，力气都没了。顷刻，胸口那个上升的东西停住了，又很快消失了。这时胸部一下子轻松了，我大口地喘着气，感觉自己活过来了。如果当时随着思想业去想，旧势力阴谋就得逞了。事后我才明白什么叫猝死。常人得这种病的人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死去，让你猝不及防。向内找，我明白了。那段时间我伺候儿媳月子，学法练功懈怠了。儿媳满月上班后，我也没好好补课，整天就是收拾家和带孩子，学法也不入心，被旧势力抓到把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要修，邪恶就不叫你修，可是你又不好好修，就是邪恶迫害的对象。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弟子错了，弟子一定要跟上来。此后虽然家里活还得我干，但我尽量挤时间做正事，早上3点就起来练功学法，完了后再干家务，状态也越来越好。第二次病业关来得更猛， 开始我只是感觉发烧难受，后来发烧越来越厉害，脸烤人，仍在41度以上。我大姐要给我量体温，我说不用，也不是病，量什么。最难忍的是我腰疼，两个肾像有拇指粗的铁条扎进去，在里面绞，我想翻一下身子都疼得不得了，那滋味无以言表，脸上头上全是汗，疼得身子发抖。这时有个同修来了，一看我这样，二话没说，坐在床边就发正念。这时我大脑不好的念头直往上翻，别起来了，就这样吧。我发出强大一念，我就不躺着，一定要起来发正念，就不承认你邪恶这种迫害。我大姐和母亲看我疼的那样，要扶我起来，我说谁也不用，我能起来。当我右手支撑身子刚要坐起来时，疼得已经全身发抖，眼泪和汗水从脸上往下滴。我大姐一边给我擦汗一边哭，后来不忍心看我，到客厅里去哭。丈夫同修看我这样说，别起来了，躺着发吧。我说不行，一定要起来发。我求师父加持，不承认这种迫害。发正念的同修也说，你一定能起来。我两侧的腰部疼得似有铁锥子往里搅动，搅动中似有两个秤砣掉在铁锥子上往下坠。我跟师父说，师父，弟子不怕死，这个身体我不稀罕，但我活着就是大法一份力量，这样走了会给大法抹黑，家人会对大法说坏话，请师父帮我。我终于坐起来了，发了40多分钟正念，烧退了，腰部也不那么疼痛了，一身轻，然后我能下地干活了。母亲和大姐高兴地说，看刚才那样子，没把我们吓死。这次病业我也找到原因，我儿子和儿媳吵架，小孙女儿哭着喊我，奶奶，我爸跟我妈吵架了，说要离婚。我陷在他们的矛盾中，心里牵挂放不下，被邪恶钻了空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这件事对我教训很大，我马上放下了对儿子和儿媳的情，人各有命，我代替不了他们，也左右不了他们，如果当时我念不正，恐怕就走了。我这两次闯病业关的体会是，当痛苦到极限时，对大法和师父一定要坚如磐石，不能跟思想业去想，那时候身体痛苦和思想业是一起上的，正念差一点儿都过不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过关让我去掉病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日。在观难中，同修的正念加持真的很重要，也很珍贵。可能我是那种悟性不好的人，但周围环境还比较好，在观难中总有同修提醒，帮助我加强正念，使我闯过一次次难关。2009年，我在黑窝里，身体出现了病业的假象，当时心里产生巨大压力，怕自己出现问题，破坏大法，怕自己会死在那里，让家人伤心，牵挂儿子，心里苦，丈夫被判刑，也被关在黑窝里，这些各种人心和观念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为练不上功，三件事做不到位，我只能在干活的间隙默默发正念，晚上在被窝里看一点法。对这样闯关真是没什么信心，想干脆找警察要求看病。当时和我在一起的同修非常坚定地鼓励我，说没事儿，把心放下。
有了同修的鼓励，我就坚持一段时间，可是身体又出现某种状态，我又紧张，再把自己的担心说给同修，同修又跟我交流，我思想业又被消下去了。就这样长达几个月，期间身体曾反映出剧烈的表现，感觉胸内痛痒，呼吸无力，身体颤抖。有一段时间，我感觉走路时需要很用力才能走得稳，仿佛不小心就可能跌倒，身体忽冷忽热，热时热到喘不上来气，冷时冷得全身发抖哆嗦，整夜里不睡觉，感觉胸膛里边像着了火，思想压力越大，身体越出现可怕的表现，做梦也梦见被绑到大台上揪斗，被用粗大钢管拦着，逼到角落里，逼得喘不上来气。快到十月一日了，同修被我拖累的也急了，对我说，你得快点好起来，已经通知全大队的同修帮你发正念，也通知了外大队你的老乡，再这样下去，你要拖大家后腿，影响大家整体做正事。我为同修的慈悲深深感动。一天走路的时候被法，突然醒悟，我身体一不舒服我就担心，担心什么呢？我的担心不是来源于常人的现代科学吗？现代医学常识认为什么状态是什么病，这种观念再正确，它能超越佛法吗？而佛法是超越一切常人科学的。现在有这么多大法中的神在为我发功，我顿时感觉豁然开朗，思想中再冒出不好的念头时，我就背法，每次都这样，用法来消掉这个担心和怕心，每消一次之后都感觉身体轻松一些。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过，磨难也不会是偶然的，绝对是要去你什么心，然后叫你提高的。我曾不止一遍地问师父，您要我去什么心呢？这时我也知道了，同修点我，在这里谁也别惦记，惦记谁都没用。我不再想儿子，努力排斥那个负面的情绪思维，渐渐的那个压得我透不过气的物质散掉了。从黑窝出来后，由于怕心阻挡不能精进，我又经历了几次病业，通过向内找，放下执着，精进学法练功，做好三件事闯过，每次都有不同的突破，每次都是对名利情的舍弃，每经历一次之后，心性都有大的提高，每过去一次，就又增强一份对师对法的正信，每一次都去掉一层病的观念。2012年11月，第一次病业，我知道我该回到法中来，但是那时正念不足，吃药了。2013年春天，我又大量卡血了，我知道是自己对物质的贪欲招来的。我求助于同修，然后感觉自己正念强了，于是连续两天或两三天吧，就是强化练功，上午下午晚上重复练，夜里只睡两小时，两天之后不咳了，过去了。2016年第三次还是同样的关，还是像以前那样的加强学法练功，但是没有彻底清除，那时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时遇到一位同修，听了同修讲的一些闯关的经历，就感觉又有了很强的信心，也悟到自己该放下怕心，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就这样，假象彻底解体了。 后来我看到同修文章说没有病业观，都是心性观，深有同感，确实是这样。同时每次过关的过程也是去病的观念的过程，每次过关时精神都很紧张。后来悟到那个紧张其实还是怕，怕有病。有一次接连多日强化学法练功发正念，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身体还是那种痛和压重的感觉，我不知道差在哪里，心里不免又生出恐慌焦虑。这时同修来点悟，没事，那只是业力。我就释然了，把心放下，只管精进，不理会身体的什么感觉，他再出来动我心，我就用正念否定他。我是神，你啥也不是，你不用吓唬我，我不怕你，你不用给我表演了，灭了吧。渐渐的，那种疼痛和压重感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我明白了，哦，还是去我那个怕病的心。我开始背转法轮，当背到第六讲，师父说，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感觉那个怕病的心又被消去一层，师父早就把病的问题给我们讲清楚了，可是在实修中，人的观念和思想业力会干扰，其实这时就是要让我们修去这个病的观念。以前我比较注重修去这个怕病的怕，因为怕就等于是求，越怕情况越糟糕。有了一些经历之后，再遇到问题就知道首先不要怕，然后向内找，修心精进，看看自己是否在哪方面应该有所突破了。今年一次与同修交流中，同修为我背诵师尊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冤不冤？但是也没办法，他不精进呢。也有的人很精进，但是唯独就这个问题，他就不是那么太放得下，所以这很复杂的。其他都行，就这个问题还不行。大家知道，修炼是讲究无漏的，你有漏，它能让你上天吗？就这么回事。我悟道，作为大法弟子，思想概念中应该完全去除病的概念。一个神，或者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者，就是没有病的。对于病，师父从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连病的概念都没有。师尊早已将大法弟子微观的身体净化，地狱除名，所留给我们的只有修炼，救度众生。回看当初，自己那关于病的观念是那么强，那么重，现在真正认识到，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真的是没有病的。惭愧自己悟性不够，心性提高慢，让师父操心，也知道自己老受病业干扰是由于有名利心、安逸心和怕心阻挡精进，还有很强的自我和思想业干扰，使得学法和练功 不能专注和静心，这些都是需要克服和突破的，这些败物需要被层层剥去。我愿意像一个小木屑一样，把自己融入大法里。我相信，在大法的熔炼中，在师尊的慈悲救度和同修的正念加持下，这些被旧势力强加的腐朽一定会被融化掉。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同时借此文感谢多年前在黑窝里及在每次磨难中帮助我的同修，也希望对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启发和帮助。层次所限，认识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大纪元正实法项目中找回初衷，一文中写道，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明确指出共产邪灵是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他带着对全宇宙的恨意要毁灭全人类。看到了这一点，在去对照九平共产党的时候，我知道了自己的很多执着以及同修之间的矛盾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妒忌。由此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大的迫害就仅仅是由江魔头的妒忌心所引起的。我曾心里疑惑，心想那么大的事就只是一个人的妒忌心这么简单，现在想来真是一点都不简单。一开始师父就把宇宙间最恶的因素点给了我们，而这个邪灵本身就是由恨与妒忌等败物组成的，它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同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悟到，在我们的细胞里、行为里都带有这东西而不自知。在看这三本社论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在清理自己败坏因素跟加深传统文化的认识。我刚开始是以第三者的角度在看，后来发现邪灵就是旧势力的体现，而我也是在被安排之中。很多时候邪恶在干扰分化我们，不断利用未修取败坏的人心在制造矛盾，削弱我们的力量。这一切邪恶的伎俩在书中都被清楚地揭示出来，用此对照自己的修炼很有警惕作用。尤其是对于妒忌心，我有更深的警惕与理解。曾经有位同修跟我交流说，他心里总有一股莫名的恨意，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生气，就有那样的记恨的思想。也有同修提到，较轻微的怨恨心就是抱怨，较重的就是怨恨，再重的就是恨。我想我们一定清醒地排斥它，共同重视。正法已到了最后，为什么邪灵还能存活，就是因为它一直不断地从人的恨中在吸取能量。只要我们不注意修自己，思想符合这些因素，它就依附了你的负面能量而存活着。而符合了它的想法时，它又反过来控制你，让你摆脱不掉它，多可怕呀。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兑现誓约是我来世的唯一选择，一文中写道，我又踏上了排报正实法的路，每天晚上发完12点正念才休息，2点十几分就要起床准备出门到办事处拿报纸。刚开始排报的时候常常找不到路，加上自己是路痴，方向感一直搞不清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为了尽快把报纸送到众生家中，我克服着各种困难，当然也遇到刮风下雨、淹水、马路难通行的情况，有时全身里里外外没有一处是干的，有一阵子下了一两个月的雨，不停地拧干麻布，使我双手韧带一直在痛，阴雨天更是严重。我还是坚持把报纸包好，完好无缺地送到众生手上，每天都是穿着干的衣服出门，湿哒哒的回家，从头湿到脚。 至今我参加大纪元排报已经2年多了，一路走来，只要把报纸平安送到店家，看到众生的开心和对我的嘘寒问暖，那种感觉让我感到是再多苦都值得。也会跟他们说，人与人之间就是应该这样友善对待的，每个人都可以为这个社会良善的环境尽一份心力。有的店家看到我双手捧报纸给他时，也跟着双手接报纸，更有直接跑出来到我车旁拿报纸的，叫我不用再下车了。有的甚至要送早餐给我吃，不收下他们就不拿我的报纸。还有的管理员说，报纸放管理室就好了，他帮我投订户的信箱，这样我就不用走那么远了。也有订户很关心地说，你骑车要小心哦。回忆起送报路上的点点滴滴，心中充满着温馨、快乐和感恩。我知道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每天都走在救人的路上。每天排报虽然有点累，一周6天，只有周日休息，一年的长假也只有过年时可以休息几天，可这却是我最最快乐、最最幸福的来源。感谢师父，也感谢大纪元，推着我跟上正法的进程。在参与排报的过程中，也常有痛苦的时候，那就是跟同修之间的矛盾。身体上的劳累对我来说其实不算什么，可同修之间心性上的冲突才是我真正修炼的提升之处。我知道矛盾也好，冲突也好，对于一个修炼人来说都是好事情，虽然矛盾来的当下心里是很难过的，但这些都是让我们成长和提升的。只要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多找自己的不足和执着，心性关很快就过去了。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对背法的一点体悟，一文中写道，对于背法，我的认识是，因为我们已经活了千百万世了，为了名利情迷得太深了，后天形成的观念屏障太大了，业力太重了等等。通读若走形式，只能是人的表面较浅层次的接触到法，而主元神在很微观中很难接触到法，这时主元神表现就是不清醒，当不了自己的家。此时外来信息包括各种灵体、观念、执着、思想、业力、复元神等，就变成主体主宰你的一切，干扰你。而这次师父是来救度主元神的，那主元神不清醒，师父如何救你，你如何修炼，这就造成许多修炼上的困难。如上述所说的发正念倒长、学法犯困、长期关过不去等等。所以有时会感慨说，得法通读法这么多年，遇到问题时还是常人的观念在主导我们处理事情，而不是法，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在法上，如何突破呢？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我开始背法了。背法时是要相当专注的，是从宏观到微观，身体全部细胞，从分子、原子、质子等都融于法中，这时主元神容易接触到法，受到法的规正起悟，法能洗净你，起悟你的一切。如此越背好法，主元神越清醒越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